大家好，我是大宇。在热播剧《三生三世》中扮演过白真上神的知名演员于朦胧，确实号在北京离奇坠楼，案件疑点很多，可公安12小时火速结案。随后面对舆论质问当局还拼命删帖，阻止网上挖掘和寻找真相，已经引起公愤。但你中共维稳大军再多，你也不可能一个人盯一个人，很多中国网友都在主动寻找线索，令当局防不胜防。一位观众给我写信爆料，附带了不少当下中国网友挖出的猛料，咱们本期节目呢就说一下，也请大家订阅我这个频道，这也能提升平台推送，让我们的内容被更多人看到。在中共国这个大黑箱里面，往往黑的都看不见光，在被利益捆绑乱世横流的大潮里面，还是有些人虽然随波逐流，但内心里还是保留了善良的角落，看不下去时会以各种方式把所知所见低调透露给外界，上到中南海红墙内的阴谋诡谲，下到当局对民间冤案真相的严防死守，都有知情者这样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人出现。那对于于朦胧案啊，就是如此，有人面对压力公开发声，有人暗地情资。所以根据知情者的爆料，目前为止9月10号案发当晚，在房间里跟于朦胧一起聚会的人被网友普遍锁定为6个人。那这名单里啊，虽然不是官方发布的正式名单，但根据大家推理判断，很多人觉得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名单上除了于朦胧之外，还有导演程青松、编剧吉光光，他的本名是李明，以及辛奇，还有于朦胧的两个所谓好友宋伊人和焦麦琪。大家判断名单的突破口关键在编剧吉光光还有导演程青松两个人身上。9月11号上午，有人拍到一个白衣人还有一个黑衣人，那黑衣人拉着白衣人的手站在北京案发小区的现场。根据照片对比，熟悉两人的网友就讲，那个穿白衣的是编剧吉光光，黑衣的是导演程青松。但程青松立刻辟谣，说自己啊这几年都是红头发，而且不认识于朦胧，案发时也不在现场。他也提供了自己10号晚跟演员田海荣在北京一家餐馆吃饭，不过网友比对发现，他跟田海荣的聊天记录似乎有 P 图的痕迹，那日期上都无法对齐。而且田海荣啊，截至目前没帮程青松说一句话。而在程青松所谓辟谣之后，他还默默地关闭了自己的评论区，这都让大家怀疑他是否真的不在现场。也有人扒出了程青松的过往，发现他说不认识于朦胧是说谎，因为他早前啊有跟于朦胧一起合影，照片中的于朦胧啊像个局外人，表情不是很高兴。而程青松95年被特招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后来在影视圈混得很好啊，写剧本、写影评，还当评委，结识大佬和不少演员。那2005年程青松公开出柜，仗着自己资历开始在影视圈骚扰美男。2021年53岁时公开承认自己有一个19岁的小男友。他在网上关注的也都有很多美男子主动去跟人家发私信联络，还喊对方老婆，类似骚扰行为早有爆料，但他也许有人撑腰，所以一直没什么事儿。另外呢，即便程青松不承认，在于朦胧案发之后，有一家公司已经宣布跟他还有吉光光切割，宣称本公司不跟他们建立任何合作，还强调这是独立的有前瞻性的内部决策。另外，案发当天跟疑似程青松站在一起的被怀疑是编剧吉光光，他的回应啊，就是截至目前对公众没有任何回应，甚至呢也关闭了自己账号的留言区，让大家觉得他有嫌疑。而且吉光光还删除了让他看上去有嫌疑的微博，比如呢有张他举起玩偶的照片，照片背景里的窗子跟于朦胧案发现场的楼房窗子结构很像，那是他的家。因此呢，吉光光啊仍在大家的观察名单里。还有加拿大籍的华裔演员宋伊人，他跟吉光光非常熟悉，两人一起拍过不少合照，那显然是玩得很好的朋友。现在呢，有一种说法是宋伊人约于朦胧去吉光光家里吃饭，而也有照片显示宋伊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跟导演程青松认识，两人呢也一起合过影。宋伊人8岁时移民加拿大，后来频繁的往返两地，自称年轻时啊自己是小太妹，2013年上综艺就自称跟程青松是老搭档，所以呢宋伊人资源很好，出道至今啊也是比较顺。他被爆料经常参加程青松吉光光圈子的聚会，甚至在北京同住一个小区，因此呢说于朦胧出事那晚这三个人都在场，只要证明至少他们有一个人在场， 那另外两个人的嫌疑啊就很大了。以上六人名单中还剩两个人，焦麦琪和辛奇。那焦麦琪呢是中国歌手，目前对他是否在场的证据还有限。不过呢，他的微博封面图十分诡异，已经引起了外界注意。那是一个泡在水里的玩偶，那玩偶的右臂上画着一条鱼，右手还拿着一个小红伞，而玩偶下面呢是一条小黑狗，看着在咬他啊。那有网友呢认为焦麦琪是在替好友于朦胧喊冤，因为不方便说话，就用图片暗示朦胧的遭遇。胳膊上画着鱼的这个人呢就是于朦胧，小红伞象征中共权贵的保护伞，下面那条黑狗啊是欺负他的人，也是权贵的爪牙。而从目前流传出的更多证据显示，于朦胧早就被欺负，甚至最近有曝光于网络的影片显示，于朦胧在被欺负时大喊说自己从小到大受尽委屈，你们他们玩死我，我就不受你们威胁了。有照片能看出啊，于朦胧8月13号脸上就有并不特别显眼的淤青。8月29号于朦胧的朋友察觉到异常，反复追问，那于朦胧啊就说自己没事。那最后呢就是那个辛奇，这个人呢反而越来越被人聚焦，因为传言说他是中共常委蔡奇的亲戚，可能是蔡奇外室生的儿子或孙子。那公开资料显示辛奇年纪不是很大，那做的是电影制片人、策划人等等，已经有多部参与的电影作品，在影视圈已经有点名气。有证据照片显示他跟程青松认识，一起合影。那现在呢又有疑似知情者在网上以编写的古文故事影射于朦胧案，那大意是京城一个太师的孙子，还有另外一个影视圈的人啊，平时就喜爱男子，找到于朦胧宣泄欲望，随后呢丢下两块劳力士表作为答谢。那吉光光啊是这个劳力士表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于朦胧自觉受辱，悲愤交加，要深夜离开，但现场的人啊怕事情败露，便追赶于朦胧啊，撕扯之间出了命案。而那个太师的孙子，他上面的人也很无奈，不能让事情败露，所以呢一直掩盖。那太师的职务啊在古代是三公之首，地位仅次于皇帝。而蔡奇呢是中办主任，曾被称为九千岁啊，是戏称啊，地位是相当于太师的。那实际上啊于朦胧坠楼，早有人质疑是不是被扔下去的，是不是真的坠楼而亡，还是先前已经遇害。而于朦胧遗体被邻居发现之后啊，马上有人下楼用衣服盖住于朦胧的脸，这现在呢也被怀疑是故意不让身份泄露。而在楼上的人应该是一直盯着下面的动静。不过呢也有另外一位知情者形容害死于朦胧凶手的背景跟上述有所不同。这位知情者说凶手背景确实很深，案发之后呢有很上面很上面的人打招呼要案子不了了之，那人的地位相当于曾经的赵立春。赵立春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的人物啊，属副国级官员，但蔡奇呢是正国级，这有点对不上。不过呢知情人说的是曾经的赵立春，那就是曾经是副国级，蔡奇之前啊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时确实是副国级。那若是如此，那可被怀疑的依然是蔡奇。很多中国的冤案解不开，背后都有跟中共这些党官有直接关系，那是一切罪恶的保护伞。那这个问题不解决，相同的冤案还会再发生。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段工商，这是我节目的收入来源之一，我们也都会挑好的产品推荐给您。工商之后啊，我们再讲一件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奇葩事，也跟中共有关。给您推荐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香参黑膏滋，能有效帮您控制血糖，缓解疲劳，增强体力，还有增强免疫力。比如有位观众呢是专栏作家苏先生，他的血糖经常在180到200之间，后来服用 Genex 香参黑膏滋，只吃了一瓶血糖就降到140左右，那即使偶尔饮食不注意也能维持在150到160。他说呀还有明显改善的是睡眠，睡得更安稳，体力和精力都有提升。Genex 黑膏滋啊是加拿大政府严格监管，采用高浓缩配方，每一小勺含有等同六根香参的活性成分，吸收率高达 95%， 而且呢是温补不上火。老人、小孩、压力大的、体虚的朋友或熬夜一族都非常适合，而且经济划算，一次一小勺，一瓶可以吃很长时间。您可以点击我节目下方的链接购买，记得结账时输我的专属优惠码 DAYU 就是大宇，得到85折优惠。好，那么继续说，下面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不知大家见没见过，你在台上讲话，讲中共的真相，然后呢，立刻有人夺走你的话筒，讲中共有多么好，当你要解释时呢，又拒绝给你话筒啊，最后呢，没达到目的，还要痛哭流涕啊。最近在多伦多 就发生这样奇葩的事儿。我在加拿大新世纪影视的演员朋友9月6号在多伦多 TIFF 电影节上有个特别环节啊，他们放映了电影《倾城风云》，是他们的新片，随后呢安排了演员跟观众互动。当演员谈到中共的人权迫害时，一个在电影节工作的年轻华人义工居然在台上夺过话筒就说，我是从中国来的，我是中国人，中国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这时候我就在台上，我就伸出手，我说我能说两句吗？他手里拿着麦，转过去，不行，不可以，你们都要听我说。就录到了现场当中，大家那种哟，就那种嘘的那种声音，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他当时的那种表现吧，那种反应，其实在现场的观众是不接受的。
这时呢，一位外国观众啊，用英文提出问题，因为他想进一步了解演员所说的中共迫害情况，包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但这位华人义工继续拒绝将话筒交给演员，而且情绪激动，等于借助自己工作便利限制台上演员发声。这种在舞台上现场控制言论的做法，让台下加拿大观众都惊呆了。以前在媒体报道上看到，如今啊是亲眼见识，现场一片哗然。
马上就有观众的就有波动，就坐不住了，有观众就举起手来，马上对这个华人义工说But it's their film， 意思就是这是别人的电影，你无权插足评论。还有的观众对他说You're being disrespectful， 因为这个华人义工当时在台上也发表的是非常激进的言论嘛，他的这个情绪也是非常的激动。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说观众也相继的发出了提问对于我们还有的观众直接就是说对着我们点头，并且竖起了他们的大拇哥。
有一位现场观众站起来说自己也是搞电影的，曾想拍一部关于维吾尔人的影片，那当时就有人警告他不要，因为他会被列入中共黑名单，甚至再也不能去中国。所以呢，他说今天看到这些演员拍出深度揭示中共人权迫害的电影，他觉得很了不起，勇气令人钦佩。随即现场掌声响起，那这番话等于怼了那位华人义工。结果呢，他立刻向观众输出啊，举起话筒大喊，不是这样的，我上个月还在新疆，那边根本没有发生你们说的事儿啊！我爸妈也在中国，一切都好。因为他还是工作人员嘛，看他这样闹场，他的主管也走上舞台，冷静对他说，我们的电影啊，欢迎不同声音，每一部作品都在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你不需要认同，但需要学会尊重。但这个华人义工呢，又辩解说，我是中国人啊，他们说中国不好，我很难受，我也不接受这种电影不应该被放啊，因为它伤害了我的爱国情感啊。既然这样，我也不干这个义工了啊。其实呢，我的演员朋友说了，他们也是中国出来的，正因如此，希望那片土地好，要说出真相，要说出现在中国真实发生的一切。那这些现场啊，大家都有目共睹，那个主管也一样。所以呢，那位主管继续说，你有你的成长经历，他们也有他们的成长经历，这正是电影的丰富和魅力所在。如果你有想要表达的作品跟观点，我们电影节同样欢迎啊。好了，谢谢大家到访啊，这是主管说的。因为主管都出来说了嘛，那个华人义工呢慢慢也憋回去了，现场也逐渐恢复秩序。
那当时现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现场的观众都鼓掌，也就是为主办方所说的话就是表示赞同吧。然后呢，结束之后呢，我们还站在台上的时候，主办方的那个摄影师他就过来了。摄影师呢，当时扛的那个机器，他是这样，用右手这样扛着机器，用左手向我们竖 OK， 竖大拇指的。所以他就跟我们两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说你们做得非常非常好。
可是其实我看到这个华人义工的行为，我觉得也是挺惋惜的吧，因为他非常明显就是被中共的谎言蒙蔽了双眼，而导致不能够看到一言堂之外更多的信息，更全面的信息。那么所以我也是希望更多的观众，那尤其是年轻的观众，能够通过我们的电影了解更全面的信息。
但是我有一位演员朋友告诉我，他发现啊，后来那个华人义工居然躲在厕所里哭啊，真是哭晕在厕所的节奏。中共在国内掩盖真相啊，时间久了造就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完全无视任何官方以外的声音，把自己长期在中共信息闷罐里形成的认知当作唯我独尊的认识啊，非常相信，非常着迷，人到海外还情不能已，甚至呢对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主动出击，受到挫折还痛苦的不行，也不知中共用了什么特效药把中国一些人灌输成这个样子。 我也在中国待过呀，我也有很多中国朋友啊，清醒的人呢还是大有人在，人家怎么没中毒那么深呢？所以呢，这也可能跟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接受的教育跟性格特点都有关系。那不管怎么样，希望那位华人义工能想得开，人都在海外了，就好好利用机会接触一下外面的真实信息。过去在中共那里给你塑造的认知真的需要跳出来，有一个重新反思的过程。好，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的爆料信箱是大鱼刀力 at protonme， 也请朋友们帮助传播这个新频道，让更多朋友来订阅。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